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凯传在空中的时间等候您。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于丹白牧师继续来跟我们分享雅各的遗嘱。上一次呢，我们分享到了雅各对他的儿子拿弗他利留下的遗嘱，是一句非常短的经文，但是没有想到在这么短的经文当中却包含着如此深刻的含义。于牧师就这节经文呢，给我们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就请于牧师啊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关于雅各的遗嘱。
好，我们上次讲到拿弗他利，圣经只用了一句话，思考的时候我们发觉这句话后面藏着很多现代的人不知道雅各他为什么这样说。拿弗他利就是那个存最美好的信息给雅各，告诉他约瑟还活着。所以你发觉呢，下面马上讲到约瑟，按照那个儿子的次序来说，拿弗他利跟约瑟不是一对的，但是呢，雅各是好像故意的就把他编在一起。下来马上就讲约瑟，他怎么说呢？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这个创世纪的第49章从22节到26节都是雅各为约瑟这个儿子的祝福。创世纪第49章的第22节开始，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
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唇旁多结果子的树枝啊。基本上面念起来就觉得毫无疑问的，这整张圣经里面雅各是特别的为了约瑟说特别多的话，而且他话里面的用的内容啊比所有的都强烈，特别他说到神的名字，有些内容啊根本你没办法用我们常理来解读的，比如说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乳养的福都赐给你。天上的福雅各有吗？雅各知道是什么样吗？就是说不是我给的，上帝给的，但是你不能讲啊，天上的福什么意思啊？上帝的宝座给你啊，那不能乱讲是吧？所以基本上这些言语都是诗啊，我们平常用诗来表达一些人生的过程，都用了一些很夸张的字眼啊。实际上面你根本没办法找到解读的那个原则，什么叫天上的福？你就知道这个是雅各讲一些不能衡量的福气。然后第26节也这样说的：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好大胆子啊！你所说的话比亚伯拉罕说的话更厉害吗？是吧？这样一说的话，这个约瑟好像是整个家族里面的几乎都给了他了。 我们只要一分产业的话，等于没了其他的，天上的福给他了，那雅各所有家业都给他了，等于是吧？
对，地上的所有的、
那都没了嘛。所以这里的不是说雅各所有的那个财富最后分给他儿子的时候呢，是不是全都给他？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雅各实际上面没办法想到一些要为他的孩子说的美好的从神而来的祝福的话，他只是用一些夸张的用诗的方法来表达啊。永世的福呢？怎么永世的福、他自己现在快死了，有永世的福你现在留一点给自己不用死吧，是吧？你可以这样说，是吧？都是在诗词常用的那些言语。为什么雅各会在这个时候为这个孩子祝福的时候呢，用了一些言语是超出他实质能力能够应许给他儿子？原因就是他看到这个儿子所蒙的人生的挑战走过的路，也是雅各本身一生啊，他自己已经很苦了。当他去见埃及王的时候，是吧？埃及王问他几岁，他说我的人生啊，活了什么？
对，问他说130岁，
130岁，而且怎么样啊？又短又苦啊，
年日又少又苦，
是吧？是雅各觉得自己的命很苦，他为什么能这样为约瑟祝福？因为他是用人生经历苦难来跟约瑟回应的一个祝福。他人生走了很多苦难的路，看到约瑟也走过很多苦难的路，所以他在苦难之后得胜，回到神的家，回到家庭里面的时候，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是个特别蒙福的人。所以整段经文重点就是这个苦难的人生，只要你为了主的名字，为了主的名义受苦，得到的福气，得到的荣耀，是远远超过我们人生能想象得到的。所以雅各用一些不是人生得到的一些描述来表达，因为他闯过了一些苦难。那假如说我跟你这样说，别人跟你这样说，你没什么意义，因为讲那话的那个人没经过苦难。所以雅各在众儿子面前的时候，他可以说他走过的苦难人生的路很多。他的儿子下一代成长的爸爸家里面有钱，他不知道当时他没钱是怎么过，跟今天的我们的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家庭所面对的两代之间的关系都很类似。上代的人经过很多的苦难、战乱、打仗，留下了生命，才生产了下一代，建立他的家业。下一代的人只有他的家业，一起来就可以吃早餐了，很方便的，方便面的。那时候哪里有啊？最方便的东西可能就是那个是吧？树皮来吃是吧？那我爸爸那个时代就这样。那我是比较好，我是在中间啊。我的下一代呢，不知道什么叫苦难。假如你经历过苦难之后，你知道走苦难的人生的路而得到成功的人是很值得我们佩服的。好，那我们来看约瑟的苦难的情况，雅各怎么去描写呢？是吧？22节说了，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请注意哦，他不是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他是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就是说同一棵树里面有一个特别的分支，它能结出很多的果子。好，然后我们来看下一句话，雅各怎么去描写它。它是唇旁多结果子的枝子，就奇怪是吧？整棵树都能有这个水分嘛，都有这个好处嘛，唯独这个树枝有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刚才说了，这个写诗的人啊，有一些理念呢是违背常理的啊。当然了、你可以故意把它想象成有一个分支啊，攀藤类的植物的树呢，就是说是葡萄啦，是吧？它攀分支去那个唇旁的地方，围着了唇旁来结果子。这个说法很多，但是最重要，他说这个枝子本身是同一棵树里面的，但是他能结更多的果子，原因因为他想往泉水，他就去到泉水里面拿到了营养。他枝子探出墙外，就是说离开了他本来的根的地方啊，找到另外一个泉旁，找到一个泉水绕着他。古话大概是这样，比如说是葡萄树吧， 葡萄树的一个枝子就特别的爬到墙外面啊，水池就在那边吸收那些水，所以它生存动力的来源不是在它的家里面有的，它在家外面找到一些好处。能力不是从家里面有的，爱护。那所以你看到雅各讲这些话里面有带来一些特殊的含义。你说那约瑟是爸爸照顾吧，他的好处爸爸爱他嘛，是吧？但最后约瑟成长的动力结果之能力不是在他爸爸的爱护，到底他爬到墙外面在那个船房里面找到水意思怎么样呢？那你就看约瑟的人生。我们来看第二个图画吧，他马上23节又用了第二个图画，好像另外一个图画不一样的。刚才的图画是一棵树是吧，分枝爬到墙外面船的旁边。那然后呢，第二个图画就是说弓箭手向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就是要他的命，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为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家的大能者，就是说他给人家射暗箭来伤害他，但没射中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没有说但没射中他，没有这样说。
对啊，不是人家射箭射他们，但是他怎么是好像他拿着弓的意思。
所以你就发觉这个说法呢，原来在这里讲的这个就好像是两面决斗，你射我一箭我会还你一箭。那这个图画呢很难理解，西部牛仔片是吧，两个神枪手打枪看谁快是吧，古代我们不用那个枪嘛，我们用弓箭嘛是吧。中国古代里面很多的故事神箭手啊，这些故事小时候都练过，他们就是跟人家来比箭决斗，是看谁的箭最快能把对方杀死，对方还没有机会拔出他的箭。这个图画大概是雅各想要说的，就是两个人弓箭来决战，不是用枪，不是用刀，整个过程里面有好几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你用的什么枪，就等于你用的什么弓，那个冲力啊不够的话，距离就打不到那个地方是吧，都算打到对方了，人家没死，人家还可以继续冲过来把你打倒。弓比那个箭更重要，弓没有这个力度不行，最好的弓是越硬的弓，就是越难拉开的弓，那个弹力就越大、
嗯、
所以你就马马虎虎找一个比较容易拉开的弓箭，也就很容易比人家先发箭是吧，但是这个箭去了三分之一就已经掉地上了，就
没有力了，
没有力了是吧。这弓一定要硬的，那是问题来了，弓硬力也要大，
就你自己自身的力要大、
对，你身体力量不够也不行。然后第三，你速度要快，要力大速度快，不能力大我什么你还是没拉克就死了是吧。所以几个决定的因素啊，很相关的，弓要硬，你的手臂啊要力大，而且速度也要快，眼界也要准，很多因素在过程当中的。这里说有弓箭在射箭逼害他，
弓箭手
就是可以知道了，他没死，弓箭手呢他的弓不够硬，还没到已经掉地上。第二，弓箭手速度太慢。第三，那个弓箭手眼界不准，好几个因素。约瑟没死，但是问题来了，圣经说约瑟他也有了弓箭，他可以还箭把对方杀死，但是他没有说弓箭手向他射箭，他手里面还拿着弓，而且是很硬的弓，手臂也很强的弓，他是有条件
还
箭，但是他不还箭
哦，
只躲避那个箭、
嗯、
他没有还箭。好了，这个图画一，第二个图画可能性呢也有点夸张了，就是说人家向他射箭，约瑟呢他强壮的手跟那个硬的弓，他有还箭，他是还箭不是射那些向他射箭的人，他是射对方来的箭
哦，
那这个很厉害啊。从前我没想到这个，后来我就发觉原来小时候听过的故事，高手射箭是用他的箭来化解对方对他的箭，这个很夸张的武侠片里面有是吧， 他你发我一个暗里面这个暗器的飞镖是吧，我就用另外的暗器把这个飞镖打下来。
嗯，
假如这个是雅各要讲的话也不稀奇，为什么呢？雅各是要讲约瑟一生人了，第一点他面对很多苦难，从苦难怎么走过来的，他人生的生命的生存的能量的根基不是靠着家里面有的好处，是靠着家外面的一个泉水，不是人而来的，他要自己花很大的信心的力量爬墙到外面才能找到的。那我们相信他生命的根基就是耶和华的泉源。第二点，神给他力量不是去跟人家对立的，神给他力量是让他来保护自己，甚至按照时候来保护伤害他的人，所以他从来没有用他的弓箭来跟人家决斗，你射我一箭我就还箭，他说你想要向我射箭我就先把你杀了，没有，每一个人看到他手里面拿这个弓，看他手里面的力量都是给我们更快的，但是他没有还箭射我们，他只是用他的弓箭来保护他自己，甚至有时候为了我们的缘故来保护我们。这两个图画其实怎么说啊，很有那个漫画来描写一些人生是吧，我们看了美国总统呢，他讲错话马上第二天呢，不同的报章里面都用很多漫画来描写这个美国总统的那个丑态是吧。所以其实呢，这里基本上两个图画呢，雅各是用来描写约瑟人生走过的路的苦难。第一个，他要面对苦难的能力在哪里？他从神那边找到，他不是从家里面找到，保护他的不是雅各的家，是雅各的神，在他家旁边有一个泉水，神在那边看守着这个家。约瑟知道是什么，他去找这个神。第二，他有能力，他不是还击。那我们来看约瑟一生里面呢，碰到几种的所谓那个弓箭手给他的箭，最起码三种吧。第一种箭是什么？骨肉相残，都是他的兄弟啊，来暗算他。
对，
他爸爸叫他去看探望的哥哥，他很开心的去看他哥哥，他从来没想到哥哥要害他。这些箭射过来就是没准备的，倒是没把他弄死，他只是给卖到
埃及
是吧。这个他难过吗？他有对他兄弟还箭吗？当他有机会的时候他可以报仇是吧，没报仇，所以骨肉残害他的就是第一箭啊。然后呢卖到埃及嘛，沦落异邦啊，是吧。第二箭就是魔鬼要攻击他的，去了外邦的那地方你怎么生存呢？离开家里面不要你，去了另外地方，那地方不是你生存的环境，异邦当中把他卖来卖去。那结果呢，他有机会了，在这个家庭当中
波提法
的家里面呢，当了那个很重要的一个管家。这个那个异邦的那些坏的观念文化，波提法那个太太引诱他嘛，他拒绝，其他的管家来都给我引诱成功了，结果就射了一箭诬告他嘛，所以呢他就给打到监牢，基本上面这个地方是等着啃头等死的一个监牢，没盼望的。三箭骨肉相残，第二沦落异邦，第三打入死牢。你看嘛，整个人生过程里面，约瑟本来在家里面有好处的，结果就给家里面人把他赶走，然后离开这个家，离开他生活地方，去到外邦人的地方。这外邦的地方，那有一次他能够得到机会，能够改变他人生，以为改变了一片的光明，结果还是掉到天牢里头，所以他一步一步的给扔到灭亡当中，最后好像是从灭亡的过程中走出来。所以他走的人生的苦难的路是比起雅各更挑战更大啊。很多人这样看约瑟啊，他人生的路啊，好像是耶稣基督走过的人生的路的那个影子。第一点呢，给他的门徒出卖，交到罗马的外邦人的手里，把他钉死在十字架，打进了他的坟墓，石头把他埋了啊。但是他从坟墓里面走出来，从死亡里面走出来，他是从必定要死的死亡当中走出来。 然后呢，人生就改变成为从什么样啊？要报仇的人生吗？不是，变成为什么？眷顾、帮助、拯救本来残害他的人的力量，保护他们。所以耶稣就从死里面复活之后呢，不是找的是谁害过我人的报仇是吧？谁盯我的？谁盯我的？啊，前两天谁盯我的？你们，我盯十字架的时候谁逃跑啊？啊，计较以前叫谁跑过啊？那彼得的怎么面对耶稣啊？耶稣没啊。复活之后呢，特别的鼓励他的门徒是吧？要依靠神，依靠他的复活的能力，走一个传扬神国的福音的那人生的路。要说就是你看到都是耶稣人生的所走过的路的导引啊，这个说法我觉得也是非常配合的。特别就是当门徒犹大卖耶稣的时候，要收钱了啊，雅各的儿子卖约瑟的时候也收钱是吧？
对
啊，他用钱来卖约瑟。刚才我们看整段经文，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为什么雅各用尽了一般人的人生里面不可能得到的一种的福气的言语来描写，因为约瑟走过苦难的人生路。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就回到神的右边，是神将天上地下所有一切都交给他，他就是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观念 很类似。当然你看你念新约的时候你的领受是怎么样啊？我们也不能强加解释说约瑟一生就是耶稣的预言，我们也不能完全这样说，但是我们看到是确实有这样的类似的人生的路。当我们看人生苦难路的时候呢，约瑟在旧约里面是顶尖的一个人，这个世界上面呢，从古到今唯独耶稣所走人生的苦难路是最为苦最为受难的一个人生，他是为了全人类被杀在十字架上面，真的死了或复活。所以二十五、二十六节所描写的是很特殊的一些字眼，是包括了上天入地的祝福，包括了下一个世代就到下一个世代的时间，都是用诗的题材来表达的言语，是雅各十分强烈的情绪来为约瑟祝福。最后一句话呢，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啊。新译本怎么翻译呢？新译本说愿这些福都降在约瑟头上，降在宋地中做王子的那一位的头上。
哦，那这真不一样哦。
那么当王子的就说
降在兄弟中做王子的那一位头上。
对，差点就是把约瑟说你就是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差一点他是得了长子的福气，没有得到长子的名分，对吧？你看到很清楚吗？所以你回头看我们从前看过那个犹大那个片段就不一样了。犹大你看出来很清楚的，他就做了兄弟的领导。然后拿到约瑟的时候呢，雅各你说他快死了糊糊涂涂的，是不是讲错了？没有，他很清楚的，他不是乱讲，他清楚知道约瑟要得到长子的福气，但是没有长子的
名分。
名分
哦。
最后这句话就说所有的福气跟其他弟兄真的不一样，就好像特别给那个当王子的那个人，但是你不是当领导，你是只要当领导那个人得的福，但是也没有当领导，国家领导人的待遇，但是你不是国家领导，而现在国家领导也没有得到国家领导的待遇，因为国家领导的待遇给了你，其他的国家领导都没有国家领导的待遇，因为给了你了，但是你不是国家领导啊，所以雅各这个观念很清楚啊。人生其实很多苦难，在安逸的时候啊，就不珍惜苦难的机会。当那个约瑟啊，他快乐的在爸爸家里面很得意的时候，他也没有机会知道什么叫苦难。当他面对人生苦难的时候呢，他就马上回到神的能力的船旁，抓住了跟神的关系，面对人生苦难。结果他走人生苦难的路呢，所得到的福气啊，非一般人能够得到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
今生值得我活着，只因 中